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8月24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南韩总统朴槿惠要求平壤道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放弃九月上旬访问中国的计划。法国总统表扬在列车上制服枪手的勇士。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台湾不需要核潜艇，将会自己建造柴电潜艇。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湾本身的能力和技术要建造潜艇的话，似乎超出了目前的现实。
我认为其实目前台湾是不完全具备，我想马总统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造船以及。
据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台湾在美国严厉和密切的监管之下，不准拥有带有核战略性的武器，同时台湾自己还并不具备可以制造潜艇的能力。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公开要求北韩纠正最近的挑衅行为，同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高层会谈似乎无法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半岛发生战争。朴槿惠总统星期一在首尔与高级助理开会时说，如果南韩得不到要求平壤作出回应，就将继续在边界对北韩进行宣传广播。他说，
매번반복되어왔던이런도발과불안상황을되풀이하지않으려면확실한사과와
朴槿惠说需要明确的道歉，并防止再次进行这种挑衅和出现令人不安的局面。如果做不到这些，南韩政府将会采取正当行动，继续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我相信我们的军队，相信我们军人的忠诚。首尔最近恢复在边境地区针对平壤的广播，这个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较早前，南韩指责北韩在边界非军事区南韩一只埋设地雷，炸伤了两名军人。平壤要求首尔停止广播的最后限期过了之后，南韩和北韩官员在上个礼拜六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紧急会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决定放弃九月上旬访华计划。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日本方面已经向中方传达了这个决定，并强调希望能够创造出首脑间利用国际会议等场合坦诚对话的机会，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等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预计不会出席中国在9月3日的抗战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安倍晋三上个礼拜亦都曾经在日本参议院表示不会出席抗战胜利纪念日的活动，但日本表示希望在9月下旬联合国大会、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等国际会谈之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举行会谈。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李德表示支持伊朗核协议。李德星期日发表声明称，伊朗核协议是制止伊朗获得到核武器的最佳途径。李德说他支持这项协议是因为反对者未有提出任何可行的替代办法。李德的立场使到国会共和党不是太过可能争取到足够的票数阻挠伊朗核协议在国会获得通过。国会将会在9月17日之前就伊朗核协议进行表决。不过总统奥巴马已经明确地表示，假如协议遭到国会否决，他将会行使总统的否决权。推翻总统的否决将会需要国会三分之二的多数票， 但一般认为，尽管共和党在参众两院都占多数，但仅凭共和党自己难以达到这个要求。一些民主党议员至今仲未有就明确表态。国会9月8号复会之后，将会重点讨论伊朗核协议。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向上个星期五在高速列车上制服一名全副武装枪手的三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颁授法国最高奖章荣誉军团勋章。
Un individu avait décidé de commettre un attentat dans le Thalys.
奥朗德话：斯通、斯卡拉托斯、萨德勒以及英国人洛尔曼的行动展现了勇气、团结和希望。奥朗德话：如果不遭到制止，那名恐怖分子有足够的武器弹药制造一场大屠杀。奥朗德同时表扬了在列车开往巴黎途中在洗手间附近首先发现枪手的一名法国公民。西班牙当局确认这一名作案人是哈扎尼，25岁，在摩洛哥出生，过去一年曾经在叙利亚停留，他是在布鲁塞尔登上这一列火车的。哈扎尼的律师坚称哈扎尼受了恐怖主义宣传的蒙蔽，而且他只是打算抢劫旅客。叙利亚活动人士和该国的文物古迹部门负责人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在帕尔米拉炸毁一座古代庙宇，这座古庙是中东地区最具历史价值的遗址之一。马蒙阿杜勒卡里姆说，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使用威力巨大的爆炸物摧毁这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巴力沙尔神庙，爆炸物的威胁之大，甚至还将环绕这座古代建筑物周围的罗马式圆柱严重毁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gd.com 或者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钟，我是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说台湾不需要核潜艇。我们会报道美国五角大楼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大造岛，填海近3000英亩。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富士总合火力演习2015。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陆上自卫队8月23号在东京附近的静冈县公开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富士总合火力演习。这次是以夺岛为这个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主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星期日为止在东京附近的静冈县御殿场市的自卫队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向内外公开的富士总合火力演习。2300名陆上自卫队员、80部的装甲车以及战车、60门的大炮、20架包括 F2 战机在内的军机投入了这次的军演，总共是消耗了36吨，价值大约是3.9亿日元，大约是322万美元的弹药。富士总合力演习是1961年起作为陆上自卫队富士学校的教育一环开始至今，每年8月下旬实施，每次的演习主题不同。今年的演习是8月18号、20号、22号、23号4日，每日是由日间2个小时，晚上约半个小时。23号对演习一般民众公开，主题是设想日本岛屿被侵犯之后，陆上自卫队采取的夺岛行动， 演习结束之后，陆上自卫队强调，参与离岛防卫的17架军机以及一架驻日美军海上陆战队的 MV-22 鱼鹰军机亦都参加了空中游行。富士总合火力演习每年都邀请日本内外记者系采访，防卫省今年亦都是在8月上旬就通过东京外国记者俱乐部里面的外国记者组织发出了报名采访的通知，而对国内的一般民众则是依旧是采取报名抽签的方式发放入场证，今年的报名人数是中签的29倍。周日大约是26000名的民众是观摩了演习，今年的演习发生了一些意外。8月22号上午，对有关人士展示的演习当中，炮弹碎片是击中了观众席第二行的两名40岁前后的男子的膝盖皮肉，造成了轻伤。另外演习的后期，最新锐的10式战车里底滑落，使到11式战车登场来牵引事故战车。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原星期日对事故系道歉，表示要追究原因，亦系努力防止再发生事故，并且在23号的演习当中停止使用发生事故的120毫米战车演习弹，10式战车亦都是改为空弹。今年亦都发生了一些纠纷，事先未有预告飞来的鱼鹰军机虽然引起了观众席的欢呼，但亦都引起了当地部分居民的批评。据防卫省的事后解释话，由于陆上自卫队预定到2018年为止完成引进鱼鹰的计划，为了促进民众正确认识理解鱼鹰，所以邀请了8月21号至29号在富士东训练场以及是北训练场演习起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鱼鹰参加最后空中游行。御殿场市市长若林洋平对今年的演习表示，日本再三要求防卫省确保和观众安全的距离，结果仍然令人遗憾。他亦都批评意外出现的鱼鹰系令人觉得是轻视和地方关系的表现。日本国际论坛研究员森本敏则指出，岛聚防卫是目前日本加强西南防卫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他认为日本超过6850个岛聚当中，大约是1/3是在日本西南方面的东中国海第一岛链上面，而中国2008年以来每年在东中国海域是扩大行动，并且有禁止其他国家进入东中国海第一岛链以及是第二岛链之间的意图，所以日本必须要加强岛聚防卫，包括加强夺岛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新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过去一年多以来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填海将近3000英亩，比三个月前有关官员所说的中国在个地区的填海面积多出近50%。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和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8月20号晚公布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表示，从2013年12月到今年6月底，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亦即是中国所讲的南沙群岛海域的填海面积，是其他几个主权星索国过去40年来填海面积总和的17倍。报告仲称，中国的行为看来是为了强化这个海域的作战能力，扩大对海域的控制。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在中国民众之中埋下根深蒂固的南中国海自古属于中国的意识。他说，传统基金会的成斌表示，中国人非常善于抛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必须同意那个是中国的领海。同时，中国海军本月初推出的一部征兵宣传影片凸显南中国海争端，以唤起公众的爱国情绪。成斌表示，中国官方近50年来非常成功的通过宣传灌输给中国民众的一个政府一定会保卫国土、维护中国利益的概念，这样的做法会严重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他继续说，
It will probably hurt Chinese relations unless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be…。
成斌说，这个可能会影响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但是成斌说他不认为这个将对中国军方的征兵有害，除非政府摇摆不定，也就是说在这大讲特讲要捍卫中国领土后突然改变想法或者不能够言行一致。八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东盟论坛期间表示，中国已经停止了引起争议的填海造岛工程，并且建议大众坐飞机自己去看一看。 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8月21日表示，五角大楼依然不能够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填海造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尼亚黎宝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说台湾不需要核潜艇，将自己建造柴电潜艇。不过有分析者认为，台湾本身的能力和技术要做潜艇似乎超出目前的现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日在屏东新园乡参访黄星螺旋桨公司的时候表示，台湾并不需要核潜艇，因为台湾海面并不适合。他说台湾潜艇自造的问题不在话题之下，决心自己来做柴电潜艇，但是武器系统真的要向海外引进。马英九说台湾将会持续扩大海巡船舰的编制，到他卸任的时候，海巡署的船舰将会达到41艘。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表示，潜舰是中华民国重大武器优先筹备的项目，主要以维护领海安全以及发挥吓阻效果。潜舰筹获现阶段是以对美军购以及是潜舰各造并行推动。他表示，请美方售台潜舰的决心始终坚定。在潜舰各造方面，罗少和表示，海军已经完成了规划成立潜舰筹获专案附加编组，并且持续向美方表达台湾推动潜舰各造的政策。他表示，国防部将会持续结合国防与外交力量推动本案，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够同台湾合作，协助台湾早日获得潜舰。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台湾在美国严厉以及密切的监管之下，不准拥有带有核的战略性武器，包括原子弹、核弹头或者是水面和水下的核动力船舰。而此外，郑继文指出，台湾自己还是不具备自己制造潜舰的能力。
我认为其实目前台湾是不完全具备，我想马总统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造船以及整个国防工业能力，可能
郑继文认为其实目前台湾是不完全具备。他相信马英九总统可能对自己的造船以及整个国防工业能力可能想得似乎超过目前的现实。郑继文还说，台湾这几年确实是想建造自己的柴电潜艇，亦都曾经广邀了厂家学界开个研讨会，不过结论仍然是在未有外国武场的技术援助之下，以台湾目前的能力来讲，要建造组建柴电潜艇是有困难。
那不只是有没有这个能够制造核潜艇所用特殊钢材，
郑继文表示，台湾不单只是没有制造潜艇所用的特殊钢材，这方面外界还有疑问。而另外潜艇设计的特殊的造船工艺，包括焊机技术、结构等等，台湾以自身能力来讲，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没有建造过潜艇，亦都因此必须要国外的合作以及技术支援才能够做。而此外，这位军事专家还说，台湾在潜艇的红区装备方面，包括潜艇配备的鱼雷、反舰导弹、战斗系统、主动和被动升立系统、潜望镜以及是柴电主机和发动机等等的装备以及是武器，都没有能力自制，必须依靠国外的输出。
台湾要自制自己的柴电潜艇，其实它是需要很多潜艇，包括国外技术。
郑继文表示，台湾要自制自己的柴电潜艇，其实是需要很多前提，包括国外技术武场的输出，还有国外愿意提供相关的红区设备。否则以台湾目前的能力，要完全自制这块的拼图还有很多拼不出来，因此有问题的。台湾军工造船业不单止要面对先进的硬件技术难题，而且还存在着人才流失的问题。观察人士指出，没有人才、没有技术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撑，要发展譬如是潜艇这一类的先进国防装备绝非易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虽然中国仍然由共产党执政，而且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有东欧国家的高级官员最近就呼吁成立国际法庭，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实施调查并且进行审判。在欧洲部分地区，昨日星期日是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日，部分东欧国家当日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爱沙尼亚司法部长林萨鲁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制度遇难者日来到之际发出呼吁，说
应该好像调查和审判纳粹法西斯这样的调查和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为此应该要签订国际条约并且成立国际法庭。在爱沙尼亚一个村庄星期六所举行的纪念集会上，林萨鲁说，到目前为止共产主义还未有被任何一个国际法院审判过，国际社会必须要应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下一个结论作出评价。爱沙尼亚这个村庄的很多居民在苏共统治时代曾经被流放到核武器试验地区，村民去年自发组织在村内建立一个纪念碑。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和高加索地区的很多民众一样，波罗的海国家的大批居民亦被苏共政权流放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很多人在流放当中丧生。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拉钦斯基说，通过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审判可以比外界更好地知道和认识过去，这个对包括俄罗斯在内曾经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国家来讲极其重要，只有将历史梳理清楚，国家才可以前进，才有未来。他说，拉钦斯基说，当局总是想美化过去历史，并且企图将共产党的犯罪行为当成很久之前的过去。克鲁晓夫执政时曾经想承认共产党犯下的错误，认为历史已经梳理清楚，国家和共产党会有美好未来，但事实并非是这样。不清算历史会使到价值体系黑白颠倒，后果就是造成俄罗斯今日的这种状况，目前是苏联解体之后最为黑暗的时期。俄罗斯共产党在国家杜马的国会议员拉什金认为，波罗的海国家很多人士一直反苏反俄，爱沙尼亚司法部长发出有关的呼吁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追求正义和社会公正，将来亦会是这样，将共产主义等同纳粹，又说企图审判共产党的提议不会有市场。俄罗斯政论人士帕德拉比列克说，好像审判纳粹这样去审判共产党是一个好主意，只是这个想法推迟了很多年。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时候，如果能够设立类似纽伦堡法庭这类的机构去审判共产党，效果会更好。他认为世界上仍然有部分共产党在执政，有些共产党国家甚至还出现了经济繁荣，其他的部分专制国家虽然表面上不是共产党执政，但是实质统治和共产党执政非常相似，所以有关倡议有现实意义。俄罗斯的部分左翼人士说，中国虽然是共产党执政，但中国已经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共亦没有捍卫到劳工阶层利益。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各国的共产党执政体制都彼此相似，但是这个制度没有可能永恒。他说，彼得罗夫说没有永恒的专制制度，斯大林生存的时候他紧控住政权，这个就是好像其他的共产党独裁者一样，例如中国的毛泽东统治，在北韩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的统治，北韩这个制度仍然挣扎着，这些制度得以生存主要是制造各种恐怖和镇压，不过出于各种原因，一旦共产党统治放松，民众不再害怕的话，这个制度就很快会垮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星期日举行了一系列活动，悼念共产主义和纳粹法西斯制度的遇难者。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政府官员、驻塔林的外交官、宗教和社会活动人士当日中午向市中心自由广场的民族解放纪念碑献花。在塔林的苏联和纳粹占领博物馆当中，一个专门讨论共产主义和纳粹犯罪罪行的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当日开幕。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成立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国际法庭。刚刚上任没几久的波兰总统杜达特别选择在纪念共产主义和纳粹遇难者当日首次出国访问爱沙尼亚。欧洲议会议员在2008年投票决定8月23号是欧洲的共产主义及纳粹制度遇难者哀悼日。2009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会议大会通过决议支持欧洲议会的决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国会几年前亦纷纷通过了有关的法律。选择在8月23号是因为当日是著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亦即是法西斯德国1939年9月1号进攻波兰的前夕，苏联和当时的德国外长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当年的8月23号在这项条约上签署。 在德国进攻波兰之后没几耐，苏联从背后攻打波兰。苏联红军和纳粹德军当时曾经举行会师联合阅兵行动，苏联跟着下来进攻芬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丧失主权，芬兰丧失了大片领土，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中划分的东欧国家势力范围的秘密备忘录，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对外公开。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是莫斯科报道。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星期六访问了南千岛群岛，亦即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领导人再次访问有争议岛屿，可能导致俄日关系陷入低谷。而同时，俄罗斯同中国在日本海所举行的大规模海军演习仍然继续。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是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领导人不顾日本反对，再次访问了双方有争议的岛屿。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8月22号抵达南千岛群岛中的最大岛屿泽竹岛访问。他参观了岛上的渔业加工企业、港口、商店、体育馆等设施。在当地举行的一个俄罗斯青年论坛会议上，梅德韦杰夫宣布他刚签署命令，将南千岛群岛所在的鄂霍次克海由俄罗斯拥有的大陆架的面积扩大50,000平方公里。他说那里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一次陪同梅德韦杰夫登岛还包括俄罗斯地方以及主管远东事务的高级官员。这个是梅德韦杰夫第三次访问南千岛群岛。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时，2010年11月在结束访华回国途中第一次访问了南千岛群岛。日本当时召回大使表示抗议。担任总理后，梅德韦杰夫在2012年7月第二次访问了那里。梅德韦杰夫亦都是二战结束后第一个访问南千岛群岛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俄罗斯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表示，梅德韦杰夫访问南千岛群岛反映出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显示对远东地区日益重视。他说基斯塔洛夫表示，在苏联时代，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当时将对美国的外交放在苏联外交的首位，其次是欧洲方面，对亚洲和日本等地并不重视，所以苏联领导人过去从来都没有访问过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近几年来拨出巨资建设和改善南千岛群岛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医院等等。梅德韦杰夫8月22号在当地表示，俄罗斯同样欢迎外国资本投资当地。分析人士说，由于担忧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过于接近，安倍晋三政府积极寻求与俄罗斯拉近关系。安倍晋三与普京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在多数西方大国领导人缺席之际，安倍晋三特别出席了去年在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乌克兰危机后，日本为了与西方盟国保持步调一致，虽然亦都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是制裁措施都带有象征意义。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对俄罗斯制裁的西方大国中，日本是对俄罗斯相对友善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应该将日本当作突破口，借助密切与日本的关系来缓解被西方阵营孤立的处境。俄罗斯领导人接二连三不停访问南千岛群岛，将会使俄日关系重新陷入低谷。俄罗斯媒体表示，日本曾经通过各种的渠道劝说和警告梅德韦杰夫，这一次不要访问北方四岛，避免伤害双边关系。日本外相原定8月尾和9月初访问俄罗斯的行程，以及普京总统今年年底访问日本的计划都将被取消。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没有考虑，将来亦都不会考虑日本的立场。俄罗斯官员将会继续前往南千岛群岛访问。梅德韦杰夫这一次访问南千岛群岛亦都可能导致日本与乌克兰的关系进一步接近。安倍晋三首相几个月前访问基辅时，两国领导人都宣称乌克兰和日本是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两国都有领土被俄罗斯吞并和占领。日本当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大笔资金和贷款援助。 并向正在改革与西方国家睇齐的乌克兰警方赠送了大批警车。俄罗斯去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后，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保持破纪录的高水平。一些俄罗斯人更加认为俄罗斯终于站起来，能够挺直腰杆，摆脱了苏联解体后所遭受的屈辱。在这种政治气氛之下，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认为，访问南千岛群岛能够为梅德韦杰夫在国内民众面前加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南韩总统要求平壤道歉，黎巴嫩抗议组织者推迟星期一的抗议活动。奥巴马总统将会在国家清洁能源高峰会上发表演说。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详细内容。
南韩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公开要求北韩纠正最近的挑衅行为，同时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高层会谈似乎没办法通过外交途径避免半岛发生战争。朴槿惠总统星期一在首尔与高级助理开会时说，如果南韩得不到要求平壤作出的回应，就将会继续在边界对北韩进行宣传广播。他说，
매번반복되어왔던이런도발과불안상황을되풀이하지않으려면확실한사과와
南韩总统朴槿惠话需要明确的道歉，并防止再次进行这种挑衅和出现令人不安的局面。如果做不到这些，南韩政府将会采取正当行动，继续用高音喇叭进行广播。我相信我们的军队，相信我们军人的忠诚。首尔最近恢复在边境地区针对平壤的广播，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较早前，南韩指责北韩在边界非军事区南韩一侧埋设地雷，炸伤两名军人。平壤要求首尔停止广播的最后限期过了之后，南韩和北韩官员星期六在板门店停战村举行了紧急会谈。黎巴嫩抗议活动的组织者推迟了原定于星期一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的抗议活动。星期日的反政府示威中，抗议者与安全部队发生暴力冲突，组织者表示需要重新评估他们的诉求。星期日的抗议活动最初开始是和平的，几千人对黎巴嫩周围堆积如山的垃圾以及整个政治制度表示不满。晚上，安全部队使用水炮和催泪弹驱散抗议人群，一些抗议者则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玻璃樽。有关官员说，星期日的冲突导致43名抗议者和30名警察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会在拉斯维加斯发表重要讲话，继续强调要让美国能源生产更加洁净。在国际社会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就气候变化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之际，奥巴马一直在努力推动国内改革，减少碳排放。星期一的国家清洁能源峰会旨在研究政府与私人企业怎样合作推动清洁能源，实现美国电网现代化。除了奥巴马总统之外，美国电力公司、太阳能公司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厂的代表都将会在会上发言。这个月较早时候，奥巴马总统公布了对发电厂的新规定，争取在2030年之前将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之上再减少32%，同时推动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使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生产总量的28%。世界各国代表在11月30日开始将会在巴黎开会两个星期，讨论怎样去压制气候变暖，希望达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为每一个国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尼泊尔在秋季登山季节已经向登山者开放珠穆朗玛峰，这个是今年较早时候致命地震引发雪崩导致18名登山者丧生之后，尼泊尔首次开放珠穆朗玛峰。在地震引发的雪崩摧毁一条广受欢迎的登山路线之后，有400多支登山队伍被迫取消了攀登珠穆朗玛峰。今年4月25日的尼泊尔大地震导致接近9000人丧生。在尼日利亚动荡的博洛州，尼日利亚陆军参谋总长星期六在疑似博科圣地战斗人员对他的车队袭击中幸免于难。军方说，枪手星期六在 马法镇和迪克雅镇之间的一个村庄附近伏击了图库尔布拉塔伊中将的车队。军方一份声明说，部队以压倒性的火力予以还击，打死十名袭击者，俘获五个人，一名政府军士兵被打死，另外有五个人受伤。布拉塔伊将军随即在迪克雅镇向士兵和大批由于博科圣地组织和军方之间的战斗而流离失所的尼日利亚民众发表讲话。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www.voagd.com 或者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有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陆委会说九二共识白纸黑字不容否认。我们会报道两岸在25号签署两岸协议，大陆客的中转年底会达成共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日本对人民币贬值容忍与警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上个星期东京和纽约金融市场因为中国经济忧虑的因素，分别以黑色星期五收市的残局，令到刚刚过去的周末日本对这个金融市场走势弥漫着悲观气氛。日本朝日新闻星期日向网络订户发送的焦点新闻的题目就是焦虑的中国现景气减速，人民币连日贬值。内容说，在深刻的景气减速背景之下，中国连日贬值人民币的动作令人窥见了再三推出景气政策亦不能够达到效果的中国当局的焦虑。日本经济新闻星期日亦继续一个星期以来不断追踪的中国经济数字报道。分析报道的标题是中国的一带一路成危机连锁的波及途径。内容说，中国经济阴影引发全球金融市场不安，原油和有关的产品价格崩落，全球股市连日本亦被卷入连锁下跌的反应，中国主导世界经济成长的故事看来不得不修正。自从8月11日中国发表人民币贬值的政策以来，人民币不断贬值在日本引起最大的议论并不是威胁日本出口竞争力等直接影响，而是此举令到日本提出中国通过今年2月起不断减息等刺激的经济方法终于开始贬值人民币所反映的经济堪忧的现实。日本政府亦经过10日的沉默，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8月21日在日本内阁会议之后的记者会上承认，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来讲是重要的，期待在中国市场构造走向更好的运行方向。但他对中国政府加入外汇市场的动作发出警告，说频繁地加入就会陷入难以应对的局面，如果中国不断介入的话，日本政府就要面临相应方法作出严厉决定，显示出日本政府注视中国的介入行动。中国人民币贬值对日本的直接影响类似欧美各国的，主要是包括日元升值，不利于日本出口贸易，可能令到访日的中国游客减少，消费力下降，令到投资贸易中国的日企、贸易公司减益，对日本独特的直接影响就主要是进口的中国制品价格下跌，可能令到日本产品追随廉价，影响到首相安倍晋三的摆脱物价贬值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安倍经济学的运行。对支持率现在大约是40%徘徊左右的安倍晋三政府来讲，经济景气是最后的保障。不过从日本政府贸易振兴机构所发表的世界主要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推移的统计来讲，虽然欧盟、美国、东盟各国对中国出口贸易在2011年以来持续升幅的趋势，但是日本是下降趋势，对中国贸易今年上半年占日本贸易总额的 20.6%。 日本对中国贸易减少的背景，主要是中国反日运动和生产成本上升，令到日本在2011年之后逐步开发柬埔寨、缅甸、印尼、越南等政局比较稳定、成本更低廉的东南亚国家，成功分散了男子类的鸡蛋。只不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候，纽约股市下跌必然波及到东京。日本贸易依赖中国的程度相对低，日元就在外汇市场被视为相对安全，促使日元息正，更加不利日本的出口贸易。对中国人民币贬值影响访日中国游客的担忧，日本政府观光局在上个星期发表的观光统计当中说，目前还看不到人民币贬值带来的影响。而东京广播系统电视 TBS 等日本电视台在东京银座等繁华的闹市街头向中国游客所做的心理调查亦说明出，访日中国游客暂时并没有因为人民币贬值明显影响到他们的购物选择。不过如果人民币贬值 10%， 他们还要重新考虑。对路透社引述中国政策当局有关人士的消息说，中国政府内存在不少要求人民币贬值 10% 的意见，认为没有这种幅度就不会产生期待效果。日本远三证券经济调查部长安达成司亦认为，现在人民币贬值的幅度难以产生效果，所以他相信中国不断介入外汇市场贬值人民币的可能性很大。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暂时并没有迅速地对抗，主要是现在依赖中国经济成长的国家很多，如果中国经济能够通过贬值人民币去维持稳定成长的话，各国会忍痛接受。但是安达成司对中国经济并不乐观。首先是中国发表的 GDP 统计和经济指标数字矛盾。日本多个传媒亦指出，中国发表的国民生产总值数字虽然接近 7% 的成长目标，但是反映生产情况的电力消费等统计数字就透露中国的电力消费增长几乎是零。安达成司认为，最可靠的是经济指标说明中国经济可能是极大过剩存库，于是中国经济的焦点是怎样去调整速度。安达成司说，虽然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应该都希望调整过程是一个软着陆，但是软着陆会令到中国经济长期低迷，中国的工厂向东南亚国家转移就难免，中国最后必须要将世界大工厂变成世界大市场。安达成司又分析说，如果硬着陆的话，世界经济就会大乱，特别是中国政府通过不断贬值人民币促使中国企业依赖廉价出口的生存，必然会受到国际非难，令到中国陷入国际孤立的状态，经济成长亦会有大幅低下的风险。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心一行在星期一飞往福州，和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铭等举行两岸高层会谈，双方将会在25号签署租税以及飞行安全协议，预计两岸将会年底之前就大陆旅客到台中转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24号的福州会谈是两岸恢复对话以来海基会和海协会第11次高层会谈。海基会董事长林中心星期一上午出发之前，在台北红山机场举行记者会上表示，
这次会谈的任务有三，第一个签署两项协议，就是我们两岸民航飞行安全及试航合作协议。另外
林中心表示，他们这次会谈有三项任务，第一就是签署两岸协议，这两项协议就是海峡两岸飞航安全及适航标准合作协议，另外一个协议就是海峡两岸避免双重课税及加强课税合作协议。第二个任务是要检视成果，亦即是过去他们所有签署的协议的执行成果做个检视，希望一一能够落实。第三个任务是策立未来，就未来两岸要继续协商的议题建立共识，并对两岸两会各种协商交流服务的会务加强合作交换意见。林中心表示，两岸人民往来一年已经达到941万人次，两岸航班每个星期为840个，10月1号以后将会增加到890个航班，两岸的航点亦都将从65个增加到71个。林中心说，咁紧密的往来，飞航安全非常重要，因此必须要有一个飞航安全协议。此外，林中心就表示，台商到大陆投资已经有93000多家。 但是两岸并没有避免重复课税协议，而大陆已经和105个国家签署了租税协议。林中森说，这些的外资外商都可以避免重复课税，对台商不利，因此两岸必须要签署协议，使台商有公平的租税竞争条件。他说，
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以后，会减轻我们在大陆投资企业的那么所得税啊负担，也就是不会重复课税。
林中森说，这个协议签署之后，可以减轻在大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负担，也都就是不会重复课税，也都可以减轻到大陆去服务的人民的所得税负担，这样会提升投资意愿，也都会使人民、政府和企业三方面都获利，所以这个协议的效益非常重要。陆客来台中转协议是两岸已经在谈判协商的另外一个协议。今年五月，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金门会谈时，曾经就今年年中就陆客来台中转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大陆方面要因应调整和修正一些法规，因此将无法在这一次高层会谈中签署。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陆客来台中转是一个利民的协议，亦都能够促进两岸航空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两岸将会在已经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他最后说，
我们希望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实施，所以今天我们的预备性磋商会在交换意见沟通，我们期待。
林中森表示，台湾希望争取在今年年底之前实施，所以他们今日预备性的磋商会再交换意见和沟通，他们期待双方将会很快达成共识来持续推动。根据安排，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25号将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林中森说，他希望双方能够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强和推动交流与合作。林中森说，海基会将本住随时协商、随时达成共识、随时推动、随时签署协议、随时发表共同意见的原则和大陆方面交流。他相信双方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一定会有非常高的共识。林中森还强调，只要对两岸人民福祉有利的事情，海基会都会密锣紧鼓地和大陆协商。他说，两岸为人民谋福祉都有急迫感，都不会耽误。过去一年半以来，两岸关系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两会的协商和交流机制以外，两岸官方和官方亦都建立了互访机制。过去七年来，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互利互惠协议。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台湾陆委会驳斥前台湾总统李登辉日前关于九二共识完全是捏造的讲法，又强调九二共识形成也是有关文件都存在，白纸黑字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在星期五表示，1992年10月份香港会谈时候，大陆方面要求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进行协商，当时海基会提出对一个中国的原则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大陆的海协会表示尊重并接受，这个就是一中国表的九二共识，而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是台湾民众的最大共识。陆委会说，九二共识概括了一中国表的意涵，当年九二共识的形成过程和相关文件都仍然保存着，白纸黑字历史事实不容否认。陆委会表示，李登辉1992年8月1号主持国统会的时候，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的决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双方所赋予的含义有所不同。日前前总统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刊物 Voice 时候称，国民党加速对中国倾斜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而九二共识是完全捏造出来的。陆委会表示，一中国表的九二共识表述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增修条文，并未有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是台湾独立。陆委会强调， 必须要完整去看待并解读九二共识的历史，否认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台湾在两岸互动过程中将会失去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凭藉。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丽清在21号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个一贯立场不会改变。台湾淡江大学大陆所所长张五岳教授说，台湾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如果大陆过度批判一中各表和中华民国，将会腐蚀台湾人民接受九二共识的意愿，因此九二共识目前在台湾面临新的挑战。马英九主政之后，两岸之间已经签署了20多项的协议，目前双方在这里进行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货贸谈判等协商。两岸两会第11次高层会谈亦都将会在24号在福州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数以百计的各地参战老兵近日云集广东省的阳江市，为上星期被打伤的几十名维权的越战老兵讨回公道，而当地出动大批警力全城戒备，封锁多个要道。据报道，星期日转往广东省政府讨一个讲法的近百名老兵被警方拦截，并且扣押在广州的一间小学里面。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六四天网等网媒报道，数以百计的越战老兵8月19号上午到阳江市政府抗议政府克扣老兵的补贴，要求落实军人优抚政策。网上视频以及图片显示，当局出动很多的持长棍以及盾牌的便衣男子殴打老兵，老兵反抗，和警察以及这些政府人员发生了激烈冲突。而据报有20多名的老兵受伤，其中4人被送入了重症监护室。阳江越战老兵被镇压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之后，从当日下午开始，广东省多个地区里面以及是邻近几个省的老兵陆续地赶至阳江支援，并且围堵阳江市政府。到20号的晚上，有数千名各地参战的老兵抵达阳江，要求和政府对话，而当局亦都出动了大量的特警、武警，封锁了多个的高速路口，拦截前来声援的老兵。部分的老兵被堵在离阳江市60公里外的公路上面。而据悉，广东省已经有领导代表星期四到达阳江和老兵接触，事态处于稳定的状态之下，老兵亦都在等待处理的结果。有网友发帖说，从21号开始，阳江市内通往市政府的多条道路被警察设置路障封锁，阳江市政府方圆1公里里面的警戒区全面阻止各地老兵进入阳江城区，全城交通瘫痪，武警、特警24小时待命，预防各类的突发事件。而老兵搭建在市政府的帐篷已经是被警察强行拆除，而示威的老兵亦都无法靠近市政府，但仍然有已经进入城区里面的部分老兵在周边游行抗议。而据报21号的中午，阳江市政府副市长以及秘书长、民政局长以及几个酒店多处设宴招待一些前来声援的参战老兵，并且介绍阳江市委以及政府处理参战老兵诉求以及是打伤参战老兵事件的处理情况。而在星期日的上午，因为阳江市不单只是未有处理好殴打老兵案，反而仍然扣押住10多名的老兵代表，约上1000名的各地老兵准备转往广州的省政府讨说法，而先去的约100多名的老兵在省政府附近被守候的警察拦截，强行押上警车，送至广州市东风西路的小学扣押，并且联系各地的当局派人接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李华对 Larry 话：情人节当日，佢班上嘅一名男生收到好多女同学嘅花。李华今日分别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就系 heartthrob 以及 gaga。
So this student walked into your classroom on Valentine's Day, and three different girls gave him flowers. He must be the campus heartthrob.
如果你讲嘅 heartthrob 系指令人迷恋嘅对象，咁冇错。他真是校园名人，学校里面喜欢他的女仔一大堆。
A heartthrob, H-E-A-R-T-T-H-R-O-B, is a male that is adored by women. Someone who is a heartthrob literally makes women's heart throb.
这种讲法真是形象了，令人心跳的男人就是 heartthrob。 送花那三个女仔迷得他不得了，我真的担心会影响到他们的成绩。
What makes this heartthrob so attractive to these girls? Is he handsome? Is he friendly? Is he a good student? Is he an athlete?
他的确各个方面都很出众，不单止生得一表人才，而且很随和，学业成绩优秀，还是校队美式足球队的队长。
Well, it is no wonder he is such a heartthrob. He sounds like the perfect guy.
差不多了，不过还是不够不匹特那么完美。Brad Pitt is a real heartthrob.
You are not the first woman who has told me Brad Pitt is the perfect man. I guess I don't understand why he's such a heartthrob.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啫。你看到他的金头发、蓝眼睛，他的微笑令人融化，还有他的身材和肌肉。
Okay, that's enough, Li Hua, I get it. I understand why Brad Pitt is such a heartthrob.
对不起 Larry, 一提到 Brad Pitt, 我就没办法控制自己了。
So, Brad Pitt is a big heartthrob in America. How about in China? Who's the biggest Chinese heartthrob?
那可能就是香港的电影明星刘德华了。
I've heard of Andy Lau. Isn't he too old to be a heartthrob?
年轻的都有，不过我已经跟不上潮流了。
Well, it must be hard to be a heartthrob with girls following you everywhere. I'm glad I don't have that problem. I mean, I'm not much of a heartthrob.
肯定有女仔为你动心嘅，你唔知道啫嘛。
So let's talk about these girls in your class some more, Li Hua. When they go gaga over this heartthrob in class, what do you do to get their attention?
Gaga 咩意思啊？听起嚟都唔似英文嘅。
Gaga, G-A-G-A.Is in fact a French word borrowed into English, Li Hua. Gaga is a word that suggests someone who is mentally confused or silly.
我个班嗰几个女仔都系好学生嚟噶，佢哋个脑冇问题噶。
To go gaga means to like something so much that you act like an idiot. It means you can't think of anything else besides the thing you are gaga over.
Oh, to go gaga 系俾佢搞到晕浪嘅意思。如果咁讲 ，I guess the girls do go gaga over him.
What about the boy students in your class? Is there a girl in class that they go gaga over?
我个班就冇咩特别吸引人嘅女生啦，但系学校里边所有啲男生都对啦啦队嘅女仔疯狂嘅。
Well, cheerleaders are usually very attractive and physically fit. It's no wonder guys go gaga for cheerleaders.
咁你呢 ，Larry？ 有冇人令到你晕陀陀噶
？Well, Li Hua, I'm not really dating anyone right now, so there is no one I'm really gaga over.But there is something I'm really gaga for.
咁乜嘢嘢令到你 gaga for?
I'm really gaga for computers. I think working with computers is so interesting, and I love playing computer games.
我对电脑就冇兴趣啦，日日坐喺电脑面前写论文，我啊真系想快啲离开个电脑啊。
Well, what do you go gaga over, Li Hua?
我中意睇八卦杂志，了解好似 Brad Pitt 咁样嘅明星嘅最新动向啊。
We're back to Brad Pitt again? Fine. You can go gaga over Brad Pitt, Li Hua. I'll stick with my computer.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heartthrob, 是指令人动心的男人。另一个就是 gaga, 是指被什么人或者什么事情搞到头昏脑胀。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嘅系www.voagd.com 或者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